各位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朋友和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刚才一曲奇异恩典，把我们的心都带到了主的爱和主的奇妙的救恩当中了。今天呢，我们要思想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一章后半部分。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的但以理书系列要结束在这里。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更多的是历史，所以的题目呢是历史在呼喊。今天我们要更多的思想未来，未来在召唤。我小时候啊，在中国大陆啊，那时候看过一个很奇葩的艺术形式，叫做电影京剧。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电影京剧，那现代京剧电影《龙江颂》，其中呢，那个女主党支部的书记叫做江水英，在山坡上的教训男主生产队长李志田。女主说：“抬起头来看，前面有什么？”这男主回答说：“哦，是咱们村3000亩良田。”女主又说：“你再往前看。”男主说：“是龙江的8掌山。”女主不依不饶：“你再往前看。”那个男主泄气了，说：“看不见了。”这个电影的其他场景啊，都随着岁月而逝去了，只有这个有几分冷笑话的意味的镜头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告诉我们，人的视力有限，站得再高也看不了多远，人的能力更是有限，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预知未来，更不要说掌管未来了。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看但以理书啊最后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从第十章到十二章一共79节经文，它合在一起啊，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是一篇长的预言。这是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所经历的4个预言当中最后的4个意象当中最后一个意象。这个预言的结构呢是这样的，3部分。前面是导论，然后呢是这个11章加12章的前4节呢是预言的实体，或者叫做预言的精粹，分作2段。第一段是首段，或者叫上段哈，从11章的第2节到第35节，讲从但以理时代到安提亚古四世，我们上次管它叫安四啊，他的这段时间的事情。然后是次段，从11章36节一直到12章4节，然后最后呢是结局的那个已经灰色字的部分呢，是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呢，我们要读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10节，还有第12章全章。我们要仔细思想这个预言的次段和结局。在我们讲前面这段预言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这是旧约预言当中的奇观，它从波西两国，就是波斯跟希腊两国争霸，然后到亚历山大称雄，到南北朝对峙鏖战，安提亚古四世逞凶等等等等，涵盖了数百年的历史。这段预言奇在什么地方呢？奇就奇在极其精准，对历史细节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高度的吻合，让人对圣经赞叹，对上帝生出敬畏的心。在第11章21节，那预告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北方叙利亚，也叫西流基王朝的安提亚古四世，我们管他叫安四。预言的手段是聚焦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是逼迫属神子民的邪恶势力的魔头，他的倒行逆施在历史上也是激起了神的子民的极大的反抗。犹大人马加比 高举义旗，后来洁净了圣殿。那接下来的情形如何呢？这样就到了今天的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先读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在这个首段呢，前面这一段最后的第35节是这样说的，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末期事就了结。这是上一次经文的结尾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是王必任意而行，这个就接续了上一段的经文。那首先的问题是，这个王是谁呢？这个王是谁呢？从文法上看，这个王字啊是带有定冠词的，它是特指的。那么从上下文脉上来看呢，因为上文一直在讲安提亚古四世，那似乎这个王呢应该就是他啊，也是有些道理的。那从任意而行啊，自高自大呀，行事亨通啊，而且还会贿赂人操纵人，这些特征上看跟这个安四大体上也能对得上。可是我们接着往下读啊，我们会觉得看出其中有些更深的含义在其中了。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样我们把十一章的经文读完了。我们注意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末了、结局这样的字样呢再次出现了，这是跟前面的第35节相衔接呼应的。这个预言的框架就从南北朝的五次战争转向了更大更远的平台，这是什么呢？就是末世与末时，那最终的结局。历史学家、圣经学者这些专家们，他们发现与十一章前面35节预言不同，在前面35节的那个预言当中呢，每一项都能在历史资料中对号入座，精准异常。而36到45这十节呢，在历史当中也是似有非有，似像非像，不大对得上号。你看42节说这个王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这个好像跟安提亚古四世呢情形不是太符合。而且经文呢暗喻说这个王啊会死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的帐幕，他的结局是在那儿。这个海是地中海，荣美的圣山呢说的是 耶路撒冷圣城所在的锡安山。那么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他死在哪儿呢？他不是死在那里，他是死在波斯的加巴。所以这个王看来不能是安提阿古四世。现在呢，经过很多的研究呢，多数的学者就同意这件事情。同意什么呢？预言的首段和次段之间呢，会有一个间隔期，它中间是隔开了一段不定的很长的时间。我把一个图放在这儿，大家在崇拜之后你可以回来找这个图仔细的去看。这个图中就讲到了未知的时间，就是间隔期。它之后呢，也是我们前面在讲七十个期的预言当中讲到前六十九个期和最后七十个期之间有一个间隔，有一个间隔的事情。首段的焦点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次段的焦点呢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刚才我们读到次段中那些王、列国、以东、摩押、亚门人等啊，这个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不是讲的末世的那样的人，而是他们用这些名字，这些在当时历史中有了踪影的这些人的名字呢，来象征和代表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时期的人物。请大家稍微再想一想啊，这个人物的名字用的是过去的名字，但是他要代表的是将来的人物。我们呢需要把目光从南北国的征战转向末世大舞台。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第十二章，我们接着读十二章的经文。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啊，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大家注意这个字是什么，末时，又来了，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们读到经文当中的第一节那时，它和第四节当中的末时都是一样的，也是十一章三十五节和四十节的末了。这几个词是什么？是时间标签。这几个时间标签给经文都贴上了相同的标签，就把这些预言前面的跟后面的就把它连在一起了。这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那个末时有关。经文中预告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属神的子民要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艰难。他经历了大艰难之后，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必得拯救，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特别注意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这段经文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了死人的两次复活。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这件事是很了不得的，当时的人都不懂。过了五百年，耶稣的门徒就听到耶稣对他们讲的话，耶稣对他们做了这样的宣告，说什么？时候将到，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是关于这个救恩的终极的真理，而且是这些真理呢第一次这么明显的被启示出来。当这些终极的真理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这是信息量极大的事情，而且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极大的信息量就冲击着但以理，不要说但以理了，连在场的那个天使都不懂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在场的天使和但以理啊，当时都是既兴奋又发懵，有点找不着北了。找不着北了怎么办？我们看经文接着讲了。这个是有个图，大家看到在这个河的两边有天使，然后中间还有一位是站在河水之上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我们往哦，这个刚才我们念到了没有？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的，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这个也是很惊人的一个动作哈，两只手同时举起来，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段经文非常难解，我相信大家读的时候也有一点发懵的感觉。我们回想啊，在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那是预言刚刚开始的时候，但以理站在西底结大河边，有一个天上的生命的意象出现了，大家还记得那个描述吗？描述那位天上的意象出来的天上的生命，说他穿细麻衣，束金金带，身如美玉，面如闪电，眼如火把，肢如明铜。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到但以理面前，他是谁呢？没有人能确切的说得出来。我们的揣测是但以理看见的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形象。现在预言要结束了，这个又回到了大河边的场景，两个人在河边站立，这两位站立的显然是天使，他形状像人，还有一位来自天上的生命，他的地位显然高于这两位天使，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这让我们想到新约的什么情形啊？我们想到新约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的情形啊。天使尊重这一位，向他发问，问他几时应验呢？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 when， 几时 when， 什么时候。那这个在河水之上站立的这一位怎么回答呢？说一载、二载、半载来回答。那但以理听了更不懂了，但以理就问说，那怎样结局啊？但以理一听问 when， 问时间，没人回答，但以理想，我来问问 how， 怎样结局，怎样结局呢？结果回答是更玄妙的，1290日，1335日来回答。相信天使但以理当时都如坠雾中，我们今天也有点这样的感觉。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也出现在第七章，还有在第九章中那个70个7、啊、还有启示录第十章的42个月，42个月是3年半，一载、两载是3载，然后是半载是42个月嘛。所以它这是指的 主第二次再来前的七年大灾难的一半，后一半，后一半完了以后耶稣就要来了嘛。马有藻博士他在他的书中把这个三载半跟耶稣来了之后的千禧年啊，还有呢这个一二九零日一三三五日的这个关系呢用图来表达了啊。他和一些圣经学者呢就认为呢这里边讲到的一载二载半载呢是七年大灾难的后一半。那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啊，救赎主救世主要第二次再来，再来了以后要进入千禧年国度，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呢还要有三十天的这种清理的时间，清理日，然后还有四十五日做更多的建制和这个分配的日子。到底事情是不是这样，这是学者的一种揣测，我们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清楚，我把它列出来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注意到啊，这段经文穿细麻衣的圣者就没有把这些细节告诉他们，他们问了半天又问什么时候啊怎样啊，圣者都没有告诉他这些。圣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是有道理的。圣者说什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就是说你还不到你能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隐藏这话的意思是要但以理把预言写下来，好好保存，不可失落。那封闭这书的意思是说这预言极为重要，带着至高的权柄，如同加盖了王玺印章的圣旨，要用心领受，不可疏忽。而书中的内容在那个时候只让但以理知道，不到神所定的时间就不会显明。这个不是神故意的卖关子啊！我们读到箴言书上是怎么说的，他说将是隐秘乃为神的荣耀。生命记上也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思想这些预言的深度含义的时候呢，我们先提醒自己，我们要有一个非常谦恭的态度。对于时间的几时应验，人老是问主你再次来是再来哪天呢，2021年吗，2050年吗，你问哪天这件事神不会告诉你的。神连报信的天使和做先知的但以理，这些具体的时间跟实现细节的这些事都没有告诉，何况你和我呢？神没有打算就现在就让我们知道。属神的奥秘，神启示多少我们就领受多少，不懂的地方就承认我们的无知啊，承认我们是服在神的权下的，我们就等待那个神向我们启示的时间。不能不懂装懂，不能冒充先知，不能强解圣经，我们要当心呢。我们都刚刚经历了美国第46届总统大选，这场大选我想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人凭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对未来对历史的走向做出正确的预测的，这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的这些地方呢来思想这个预言给我们的启迪。有三个大，第一个是大魔王，第二个是大艰难，第三个是大恩福。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第一个大魔王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当代的和之后的基督徒要警惕恶者的引诱。我们注意到预言的手段，11章的2到35节与历史事件高度吻合，后边就不那么吻合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事儿，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边这一段还没成为历史呢，还没有来到呢，所以你不能拿已经发生的事来套没有发生的事情，说它就是那个。它的次段的焦点是未来，是聚焦在救主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那这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对我们读经啊明白神的心意有好处。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的开头是说王必任意而行，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个王，这个恶王的种种恶行展开。 那么这个恶王是谁呢？我们前面分析说，乍一看有点像安提阿古四世，但是细看又对不上，所以呢又不是他。就但是经文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以经文给这个恶王身上贴了一个标签，贴了一个标签，非常独特的标记，在全本圣经旧约圣经当中呢，只出现在但以理书，而且这个标记这个标签只印在这个恶王的身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出现了一次，就是十二章的十一节，怎么说的？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然后经文说必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毁坏可憎之物的就成了一个标签，真的吗？在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了，五百年后当耶稣亲自为门徒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我前面是这个标签啊，大家看一下荧幕，在标签上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这是一个标签。到五百年后耶稣给门徒讲道的时候，把这件事给他显明了。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样的话也记录在了马可福音当中。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恶王最后是要应验在将来的，应验在将来的那个大灾难的时期的。他这个最后的恶王被除灭的日子没有到，因为大最后的大灾难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恶王安提阿古四世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读预言的前段中他说到，说这个是讲安提阿古四世，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十一章三十一节，你看这个标签很清楚的贴在了安提阿古身上。安提阿古四世他是末后的恶王的预表，换句话说啊，这个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预言呢先由南北朝的这个混战引出了一个卑鄙可憎的小人，一个卑鄙可憎的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然后再由安提阿古四世引出将来要来的那个恶王，对神的子民警告说有这样的恶王要来临。恶王的标签也出现在了第九章的二十七节，那里也说这是末世，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讲到的是末世。这个恶王，这个末世恶王在新约当中就逐渐的被显明出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之前也讲到了，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约翰一书和二书都这样称呼他，说敌基督，敌基督。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称他是大罪人和不法之人。这个形象在但以理第七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脚，小脚敌基督，大罪人，不法之人，讲的是同一个。我们在这儿有一个表哈，有一个表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吴宪章老师他做的对比，他把安提阿古四世的情形和后边这个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五节讲到的这个恶者的形象呢，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又不是同一位。安提阿古四世已经死了，末世恶王尚未到来，那我们今天读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他有什么干戈呢？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白末世是什么时候。末世，什么是末世啊？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他第二次复临之间的这段时间，末世始于耶稣的降生，终于基督的再来。耶稣来了，他把永恒的和天国的这个福分，把天国就带进了人的世界，今世和来世就有了一个交集。 天国的权柄已经临到地上。荷兰裔的啊，美国神学家哈达德斯啊，还有这个哈达德斯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天国处于，你读过神学，读过一段神学，你都记得这个字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的阶段，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成就。这个预言在警告我们什么呢？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就是在走向天国最终的未来的这个路上，会有许多险恶的征战。我们看看历史啊，你这是你就说吧，你说谁是敌基督啊？希特勒是敌基督，斯大林是敌基督，萨达姆是敌基督，这是很容易这样说的。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预言，不是让我们简单的找一个现在的人物，把他跟敌基督挂个钩就完了。大家注意到，写了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大声的向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喊，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请大家注意，那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虽然安提阿古四世已经死了2000多年，但形形色色的敌基督在人类社会中是层出不穷，而且防不胜防。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样的预言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向我们描述敌基督，让我们以安提阿古四世为模板，能够看到敌基督的特征，至少有三个。第一个，他对抗神，否定神，他以己为神。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是他拿他自己当神，他那个拜那个偶像，拜宙斯的偶像，那个宙斯的偶像，他是以他自己的脸做模特来制作的，而且他说他自己是真神显现，以人代替神，以己为神，这是敌基督的特征。第二，他残害属神的百姓，破坏玷污崇拜的祭坛，把信仰混进了肮脏的东西。那第三呢，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呢掌权，而且看起来他诸事亨通，他还可以利用权势啊，利用权势把关于耶和华神的信仰和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一点一点的挤出人类的生活中心。想想看，这是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敌基督无处不在，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思潮。在今年年初啊，就是没几个礼拜以前，有一次的议员的会议上， Kansas 州的一个众议员，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Emmanuel Cleaver， Emmanuel 啊，这是以马内利啊，一看就是他爹他妈一定都是基督徒，才会给他起这样的名字嘛。他是个议员，他是个众议员，他被邀请在议员开会的时候做开场的祷告，因为他还有一重身份。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基督教联合寻道会的牧师，而且是个资深牧师，多年的老牧师。这个多年的老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结束一个祷告啊？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我们说什么？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话呀，意思是诚如所愿，我是诚心祷告的，愿祷告的神来成就的意思。他呢祷告完了以后，他说 A woman， 他说一个女人，他用一个女人来结束他的祷告，这是何等的亵渎啊。在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之后呢，这个牧师啊嬉皮笑脸的扔出一句话，说他说我开个玩笑吗？别当真呐、啊！哦，这真的是玩笑吗？我就去看他的祷告词，我一看呢，非常的惊讶。你知道他最后祷告完了是奉谁的名祷告吗？他奉名祷告的时候，他先是含混了提了一句说奉独一的神，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奉印度教的神，印度教的神 Brahma。 和其他任何信仰中的神 known by many different names and many different faith 的这样的一个名，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所有的假神，所有的偶像都可以照顾到，全都包含在内。所有的假神，所有的偶像都被这个牧师啊，所谓的牧师啊，给照顾到了，唯独没有耶稣基督的命。这难道不是当前美国教会的现状的缩影吗？这像极了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假装拜耶和华，其实是去拜巴利、拜亚舍拉时候的情形。什么偶像、什么迦南诸神都可以放在他的敬拜的这个名单当中。我们想到了诗篇十六篇，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是诗篇啊，十六篇第四节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就必加增。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暴力闯入，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他发有一个发言，他谴责这个事情。然后他这个发言当中呢，就开始谈价值观和信仰。他说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国。他说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国。他说美国呀，就是你的家人。后边这一句他说，美国就是你的信仰。你看，美国成了信仰，美国成了信仰，国家权力、经济利益、党派政治成了信仰，成了高于一切的准则。神被放在脚下了，圣经的准则、圣经和主耶稣基督就这样被抛弃了，不再是信仰的主体了。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使徒约翰早就在约翰一书当中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这就是说谎话的，说凡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灵不认识耶稣，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4章3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啊，敌基督的灵已经来了，恶者的灵正在这个世上肆虐，他是要把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子民掳去的。圣徒保罗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战场在哪儿？战场就在里边，就在人的心里。若是我们懈怠、软弱、体贴肉体，我们就会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掳去了。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警惕啊，我们不能被他掳去，那我们就成为小敌基督了。愿我们警醒祷告，彼此扶持，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靠着主的恩典，要能站立得稳，永远都不摇动。要抵御敌基督的异端邪说，回归基督为中心的正道，要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真理，只认耶稣做生命的主宰，只认耶稣做生命的主宰，不能让那些什么什么啊 Brahma 什么这样的东西进来。这是第一个方面，大恶魔要警惕恶者的诱惑。第二，经文中提到了大艰难，是告诉我们要经历灾祸的磨练。天国已经来临了，但是尚未成全 already and not yet。 在迈向最终胜利的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敌基督和最后的那个大恶魔、大罪人、不法之人在那儿等着，他们在那儿要攻击和迫害属神的子民。我们走向这个最后的美好的路上， 要经过很多的苦难的。今天的经文就把这段苦日子叫做前所未有的大艰难。后来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耶稣称他们称这段时间为大灾难。这个末世大灾难在启示录当中呢也有很详细的描述。但是世人看法又常常是看不清楚的。从16世纪这个宗教改革，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新教文明在欧洲和全世界啊蓬勃的发展，啊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啊也带来很多的进步。那美国在这其中呢是独领风骚一两百年。这些啊就是这些带来的结果是有一批神学的学者，他们觉得很好，觉得现在的世界这个走向很好，很乐观，认为千禧年神做主做王的国度，千禧年已经在这地上实现了，或者说即将实现，马上就要实现了。真的吗？你会同意吗？过去也许会，但是现在我们越看越不是这样啊。我想起我和青林，我们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刚来到美国觉得美国真了不起啊，强大富有，而且有着近乎完美的制度，这个体制非常的棒啊，觉得这真的是神特别眷顾的地方。可是你现在看看美国眼看着衰败下去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大选啊，刚刚的46届的大选一地鸡毛，过去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司法公正、媒体独立，一样样的都失效，都失败。看看这个国家经济上债台高筑、寅吃卯粮，人心就是从政治上来看，人心分裂猜忌，党派的争斗不休，美国如日中天已成过去，西山日暮即将来临。1月20号新总统就职礼，我那天是坐在电脑面前从头看了结束。我看到在这个就职礼上，他最后来请了最有名的乡村歌手叫 Garth Brooks 唱《奇异恩典》。刚才我们的诗班献诗也是《奇异恩典》。在他之前 Lady Gaga 还有这个 Jennifer Lopez 都有献唱。哇，那些他们这些人唱的时候，军乐团呐、啊，金鼓齐鸣的伴奏，气势磅礴的。那到了 Brooks 唱《奇异恩典》，只有一只小号，很惨淡的吹出了旋律，然后就放下了，任由这个歌手呢清唱。你知道中国大陆前一段听了一个词叫做“尬唱”，尴尬的尬，说尬唱，那很有几分尬唱的味道，而且。那个歌手唱完了第一段以后，那个奇异恩典有四段词的，唱完第一段以后，第二段唱对神的敬畏，第三段要唱神的恩典的，全都不唱了，跳过去了，直接跳到第四段。跳到第四段之后呢，他又邀请在场的人跟他一块重唱第一段。我注意到在场的反应非常的冷淡，我们听不到回应的声音，也看不到这个回应的脸部表情，当然他也是有口罩，只看到这个那些旗帜在会场上飘，那个声音在空寂的会场上悠荡着，像是一曲挽歌。接下来我们看到新总统拜登按照传统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他选的那本5英寸厚的超大的圣经是他家的，他说是传家宝，他已经传了120多年了。问题是他看中这部圣经吗？他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这个国家吗？这个国家与圣经的原则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已经很久了，已经渐行渐远了。整个就职礼你注意到吗？强调的就是三个词，第一个词是民主 democracy， 第二个是自由 freedom， 第三个字是 constitution 是宪法。啊，当然 民主自由宪法并不是不好的事情，这些也是圣经里边推导出来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得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呀，不然的话人们高举人本主义的这种旗帜啊，把这个民主自由宪法还有政治正确这些东西啊都放到了圣经之上，来把圣经的原则神的话挤开了，那这些东西就成了美国的偶像，成了美国的偶像，成了神眼中的可憎之物。你们注意到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是有一个从Delaware 来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 Sylvester Beeman， 他是最后来祝福 benediction， 他来祝福。你知道他是怎么祝福结束的是吗？他在结束的时候，他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他的祝福不是从耶稣基督，从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儿来的祝福。他说什么？他说 In the strong name of one collective faith， 什么意思？联合的名，管你什么信仰，管你什么宗教，全联合在一块儿吧。这明摆的是什么一种？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基督信仰的情况是什么？是与假神联合，与假神与偶像妥协，高举的是人而不是圣经，而不是神，这叫离经叛道。现在美国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祖先呢。1620年11月11号，当这个他们的祖先坐着五月花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们是有公约的，有五月花号公约的，在那个公约下上面列出了最高的准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基督教的信仰。现在这个准则已经被抛弃了。当一个国家离开了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就是从他们的这个思想的深处离开了这个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周前我们教牧团队开会，我们教牧团队每周都一起开会的，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我们教牧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Barry 他就特别说，他很 serious， 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他讲这个时候他非常 serious。 他说做牧者的要做好因为坚持信仰而坐牢的准备，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立法出来了，强迫教会的牧者去做违背圣经原则、违背基督信仰的事情，会吗？会的，可能会用立法来强迫你为 LGBTQ+ 证婚啊。如果是你不做，那你就有可能因为违法而有牢狱之灾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情是有些沉重的，我们也决心做好为信仰付代价的准备。我们想跟众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清楚，这个敌基督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艰难的日子已经来临了，我们要怎么应对？唯有在信仰中依靠主来面对。在20年前2001年的时候，911发生了，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被邀到电视台，主持人就问她说，哎，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神怎么会让这个发生呢？安妮20年前安妮的回答是说什么？她说是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踢走，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踢走，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呢？值得我们思想。20年了，其实情况反而是越来越糟了。基督徒文学家和思想家鲁伊斯说，当我们快乐时，上帝向我们细语，向我们的良心说话，但借着我们的痛苦，他大声呼喊，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比大灾难更可怕的是耳聋，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要警醒，愿我们悔改， 愿主的生命改变我们，也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他坚立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像今天的预言中说的，我们要像晨星那样发光，为主发出真理的光，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试炼已经来临了，在试炼当中信心成长，要奔走天国的路，在苦难中做主见证，要建造山上之城。最后大恩福，预言没有停在一个悲痛的灰色的黑暗的情绪当中，它让我们去期待那个永恒的美地。经文中接着出现的字啊，请大家注意啊，你仔细去看，出现了很多非常振奋人心的字：拯救、永生、发光、归义。归义，一信称义嘛，归义啊。整个的经文最后两遍提到有福，那人变为有福，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双重祝福是但以理书的句号。从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就很清楚了，这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救主耶稣降世在十字架上为一切悔改信靠他的人献上了挽回祭，他又从坟墓里死而复活，战胜了死的权势，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通往那个光明美好的未来的因信称义的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悔改信主，与耶稣基督建立那个真实的亲密的个人关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了是什么，是要让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让你的名字记录在永生神的册上。我们这些现代读者读了神借但以理书给我们的呼唤，应当怎么样回应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追求真理，做智慧的人，在读经祷告中亲近神，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主做见证，如晨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发出光来。第二，要远离罪恶，做清洁的人，抵御世界情欲的诱惑，肯为信仰付上代价，在困境的熬炼当中为主发光。第三，要静心等候，做蒙福的人，仰望主所应许的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真的要抬起眼来往远看，圣经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见，在苦难中仍然喜乐。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带领啊！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做了大量的爱心捐赠和救灾抗疫方面的社区服务工作啊，我都收到了不少来信、电话、留言还有电邮啊，就来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感谢我们教会的事工的，这些都是爱的传递，是主的见证，是时代赋予我们宣教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同工真的是非常的棒，既有激情又富于实干精神，最近又开始了广角镜社区关怀施工啊，在这个同时，我们教会的福音之夜、福音主日啊，传讲福音真理的新的小组，还有我们的基要真理的福音班，这都在蓬勃的推展之中。尽管这世上有许多的艰难，我们跟随主的脚踪，不怕、不惧怕、不退缩，欢欢喜喜地奔走天路。这个原本平凡的生命，就在苦难中，在恶者的压力之下，反而在基督耶稣里绽放出奇妙的光辉来。我们要停了，这部书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何惧凌城坎坷多，以天抽剑斗恶魔，心随恩主背十架，眼望馨香永乐歌。但以理书最突出的主题是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表面的现象背后掌管一切，并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审判必临到恶人，赐福必临到属他的人。我们的盼望不在国家，不在政权，不在领袖，我们的盼望 单单在于主耶稣，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早上这段时间感谢你，我们读到了你给我们的启示，也读到了你借着但以理传下来的预言，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救恩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来为你而活。愿我们的生命来为主燃烧，为主发光，把世人带到主前，让主的心得满足。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席会领我们回应。